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又是查经法的时间，又是好好学习的时候了啊。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上一回呢就开始和大伙儿呢分享新约书卷中的语文特色，您还记得多少呢？
上回呢我也说过了，我们这部分的查经法真的非常多资料要和您来分享，所以每一次只可以简单的说一两个重点而已了。
嗯，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了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简单的把保罗书信、大公书信和启示录的语文特色和大家分享，那么希望呢你对有关的内容呢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日后呢如果有机会查考的话呢能够成为你的帮助。
一般来说，书信比使徒行传还有四福音更加难去明白，这主要和他写作的题材有关。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内容都是属于记叙文体，讲的是具体的事实，但是书信里所讨论的内容有的是说明性的，也有的是辩论性的，这属于一些抽象的描写，都需要我们的思考才可以去明白。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啊，罗马书呢就是这类题材的佼佼者，他的思想呢非常的深奥，却成为基督教上乘的经典作品。这并不是因为作者保罗在希腊文的写作上有突出的成就，而是和保罗的词风严厉以及情感豪迈有关系的。
保罗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斩钉截铁的，譬如他在罗马书的六章一到二节那讨论了你决志之后的问题的时候，他便带着严厉的口吻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
这是保罗书信的最大一个特色，听起来呢每句话都是带着权柄，不能不听的。
是，那至于另一方面，刚才说的这两节经文也反映了保罗他喜欢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语法。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吗？那就是用反问的方式来肯定所讲的内容。
保罗的作品呢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有时候呢会用很长的句子一气呵成的来表达他的思想。
哥罗西书一章三到五节是一个好的例子，这段经文的原文是很长的一句句子，是保罗他感恩的记载，他称赞哥罗西的信徒有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都知道这三个是构成基督徒秉持的重要因素。
那保罗一气呵成地称赞哥罗西信徒在信、望、爱这三方面的成绩，听起来呢非常的紧凑，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他所强调的内容。
如果我们来翻查保罗其他书信，就会发现了保罗写的信他是有一定的格式的。
保罗特别喜欢在信件开始的时候呢问候对方，称赞对方。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啊，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三到五节这里的说话格式呢跟他在其他书信所用的一样。
那也就是说保罗他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公式化的格式，当然了这种说法、这种的格式他会因应着不同场合而有不同，但是保罗他早就把这种格式用得熟练了，熟能生巧了。
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二十节呢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保罗呢用很长的句子紧凑的总括了他所传的福音的丰富内涵和能力。
同样格式的句子在以弗所书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譬如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十四节那谈到了基督里的属灵福气的时候，真的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
的确是这样。其实呢保罗说这些话呢都是用一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希腊语文写成的，但是他的写作风格呢却十分突出，可以媲美崇拜时的祷文。
除了刚才说这些的风格之外呢，保罗他写的时候也非常的有技巧。保罗他刻意将意思相同的字或者是那个相关的字放在一块，加强语气和说服力。
有一个例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看看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二节，保罗说呢， 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们单看经文的表面意思呢，就能猜到这两个姊妹一定曾经出现不和。但是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连在一块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哎，那假如我们可以在这儿找到答案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来体会保罗他写信的技巧了。
原来有阿爹的意思呢，是一帆风顺，或者是成功。而寻都基的意思呢，就是有运气或者是成功。那两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是一样的。保罗把这两个人连在一块儿，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醒教会要同心，不要出现纷争的事情。
这样看来，保罗他是可能故意这样写的，而这句话也带着讽刺的味道哦。
是啊，这个杨丹讲的有点迟疑，因为我们实在不太好意思说保罗呢这个啊写作有讽刺的味道啊。
对对对。
好，看完了保罗书信，我们来看看大公书信，也就是其他书信的语文特色吧。
那大公书信呢，包括了七卷书，四位的作者，那分别是雅各书、彼得啊，应该说那个作者分别是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当中有不少是带着浓厚的希腊文色彩的，这也是希腊文化的特色之一。
这代表着呢，作者或者是代笔人都受到希腊文学的影响。在这几封书信当中呢，雅各书的语文风格呢是最突出的。有研究圣经语文的学者就称赞雅各书的希腊文清纯而近乎古雅。
这当然是雅各书他用的希腊文是非常浓厚的希伯来的色彩，这和写信的人、收信的人的背景都有关系。作者雅各他在开始的时候就开门见山的表示了这封信写给散居十二支派的犹太人。
这在雅各书的一章一节就说明了啊，他们的教会背景是相当简朴的，所以雅各呢就不用希腊人的高言大志，而是采用简单的句子来教导信徒，
这是最实际的做法。事实上雅各书的句子都非常的简短，是很容易来明白的。
那么至于彼得所写的书信呢，前书和后书的风格是不同的。彼得后书呢和犹大书比起其他的大公书信呢更具希腊文的色彩，而彼得前书呢就和保罗的风格差不多，喜欢用命令式的句子，每一句话呢都带着能力。
譬如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儿说到了妻子和丈夫的责任的时候，他便有那个命令的语气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带着权柄而说的。
彼得所写的书信里头出现了很多次你们既怎样就要怎样，不要怎样等等这些的命令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彼得的写作风格，是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至于约翰书信的语文特色，那就和约翰福音是同于同一类的。那上回呢我们就讲过了约翰福音的语文特色，在这儿我们就不说了，反而是希伯来书的风格值得我们来一谈的。
哇，希伯来书呢可以称得上是修辞学上的杰作啊。
对，
所用的希腊文词汇非常的丰富，其中呢超过100多个词啊是在其他书卷找不到的。
希伯来书无论它的词语的修饰或者句子的结构，它的希腊文的技巧都非常熟悉，所以有的圣经学者就形容它是一本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希伯来书的作者喜欢用重复的字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另外呢他也善于用交叉法，也就是呢首尾呼应的方法来写作，使主题呢更加的突出。
二章第八节就是一个例子了，那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的。
这里呢重重复复出现万物都服他的经文啊，经文开始和结束呢也是以这个作为主题的。
是希伯来书还有很多类似的句子，弟兄姊妹您可以详细的仔细的来找找。那我们最后就要来看启示录的语文风格了。
启示录呢所用的希腊文呢是新约书卷当中最浅白最简单的。 有人说呢，作者约翰的希腊文呢只属于初级程度，哇，那不是跟文会差不多吗？所以呢最适合初学希腊文的人来阅读。
启示录它涉及很多对抽象事物的具体的描写啊，它的内容也是有很多的变化，那所以约翰他用简单的文字表达出来，我们看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来明白内容了。
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杨丹和文会呢已经和您简单的说完了新约书卷的语文特色。
嗯，
那么下一回开始啊，我们就会讲释经学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文脉研究。脉呢是脉搏的脉，那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啊，请您呢下次不要错过。